所以今天唱那首诗啊，第一首歌唱的我特别感动，说全是啊我们的啊隐藏处啊，啊这个它使我心中充满诗歌。好，这个词写的很多好啊。当我们惧怕的时候，下面怎么着？我愿投靠你。我在唱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我说我就是我唱，我就改把那个我愿改成我不敢不投靠你，我必投靠你。我真的是这样，我们真的人是非常软弱的。我想在座的每一位，你们人生中都会遇到难处，家庭的难处，妻子、儿女的孩子、丈夫啊、老人、工作、生活、身体，甚至将来生老病死，这些东西都有难处。你谁也不敢拍着胸脯说，我凭我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应付这些，没有一个人愿意会这样说的。因为你知道一点，病你不能够拿掉，特别是死亡你不能拿掉。你知道没有来到神面前，依靠这位创造了天地万物的神，他也会把他的大能大大的降在你身上，让你的身心和灵都得健康。美国的《时代周刊》去年发表过文章，他做过调查，信耶稣的人、经常来教会的人、祷告读经的人，他们的各种疾病的发病率都比其他的人要低好多倍呀。为什么？神的大能啊。你可以有的人就说是心理作用，什么啊，心理作用。我就跟他们讲，心理是什么？心里平安喜乐，那就不就是神的祝福吗？一个人如果这一生心里都很好，那是多么幸福的人呢？不管穷点富点，心里边都踏踏实实的，平平安安的，多好啊！丈夫说几句不爱听的话也不生气啊，谁得罪了也没关系，穷点也不抱怨，富了呢也不看不起别人，这个多好啊！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，圣经上讲，你知道神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有一颗良好的健康的心灵是最大的福分，接下来这颗心这个灵会保守你的肉体平平安安。现在的很多的病都是心里面造出来的，压力、忧郁、烦闷、空虚，对不对？只要你心里边通了神，你这今生多么好。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向大家传讲的是这位大能的主宰，他现在供养我们阳光、空气、雨水、土地、植物、动物，供给我们一切我们肉身所需要的。他又借着耶稣，借着他的儿子来到世上，要给我们心灵深处的那个更大的福分，使我们的肉身跟我们的灵魂都受益无穷。你知道耶稣来说，我来是让人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他不剥夺你任何东西，他一点都不剥夺你的作为人的权利、人的丰富。他不像佛教徒让你出家，让你念地十年，让你苦行，剥夺了你人之为人的丰富性，他不剥夺。你看基督教什么都不剥夺，他反而加给你里面的生命，加给你真自由，让你不犯罪。你知道犯罪的人没有自由，你知道任何罪都会把你引到痛苦。你不信试试，我犯过罪，我知道，我犯过很多罪。你犯了什么罪你别觉得你自由了。真正的自由是什么？在这个现代社会中，真正的自由不是想要什么就要什么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真正的自由是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，想不要什么就不要什么。你如果能做到这一点，你这一辈子有大福了。我的脾气来了，我就不发你，我就不发他。你过去想要的，我过去就是想要什么要什么，结果你要来了，更多的诱惑在等着你。你现在这个社会啊，你打开电视，到了商店里，你要得过来吗？你说想干什么干什么，你想找女人找吧，不错吧，很自由，等找完了可好了，那你就受苦吧，啊，老婆知道了。打架吧，你知道任何一个罪看起来是欢乐的，没有一个不引向痛苦。 你有的人都是图眼前的，为什么我们家庭中我们人生中这么多的麻烦呢？你没有意识到很多，可以说99%的麻烦全是你犯罪造成的。老婆为什么对你不好啊？你老有外心，你回来还抱怨，你还抱怨说你看你为什么对我不好啊，你心里边还说我是有外心，可是还不知道啊，所以给老婆发脾气，老婆你为什么对我不好，他理直气壮的说你为什么对我不好，为什么这个样子。其实你哪里知道啊，你一旦有了外心，尽管你的老婆不知道，他已经知道了，你一定表现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虽然他不知道你有了外心，但是你那个心已经不全属他了，对不对？你别以为你玩的巧妙，瞒不过神的，你也瞒不过人跟人也心灵相通的。所以人间的很多罪过，你在外面占个小便宜，占个小便宜，你觉得占了便宜了，你的心已经被毒化了。真的，这种被毒化的心使你的孩子教育不好，使你的太太跟你相处不好，使你的朋友跟你相处不好。你都不知道任何一个罪，我今天没有时间展开讲罪，任何一个罪都给你带来你想象不到的可怕的后果。任何一个小缝，一个窗户上的小缝都会透过斗大的风。所以我们不犯罪有真自由，这是神最大的祝福。而且神通过你心灵的这样潇洒平安喜乐啊，这样的这个健康的心灵啊，这个心里边欢笑，心里头欢笑，你心里边有诗歌，你听到那个歌词里唱到，你使我的心中充满诗歌。我信主之后有两样多了，一样就是唱歌多了。我一没信主之前哪有歌唱啊，没信主之前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唱过上面毛主席的歌，后来知道上当了不唱了。然后卡拉 OK 那些东西又看不上，而且那个东西也不是想唱就能唱得出来的，它得有 OK 才行啊。但是我信了主之后天天唱，天天唱歌，而且唱的是喜乐的歌，连我太太那个我五音不全的人现在都五音全了。为什么？他训练出来了，他有诗歌。第二个我多了什么呢？多了眼泪。我原来没信主的时候从来不掉眼泪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信了主之后经常掉眼泪，经常的这个在祷告的时候就掉眼泪，读经的时候掉眼泪，听到的时候唱诗的时候掉眼泪。我突然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多情了现在。哎，这个但是好美呀，真的很美啊。一个人如果是无情的人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啊。这个情是什么？是纯洁的情啊，是纯洁的情，是对宇宙造物主的情。我甚至走在那个加州的阳光下，沐浴着海风，我都感觉到神的爱，我知道我活在神的怀抱里头。你们在这里也是一样，你呼吸着这个空气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是神的爱。你看到你的家庭，你的儿女，你看到这一切，你都要赞美上帝，因为他给了我们生命，给了我们生命。如果你身体有疾病，如果你家庭有难处，工作有难处，各方面有难处，你要投靠这位全能的上帝。他有大能创造天地万物来养育托着我们，他也有细微啊那个细枝入微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的心灵得饱足，而且有永生的饱足。我想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，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我们今天的讲题是肉身与灵魂。我一再的祷告，我希望今天呢能够把这本圣经，这本影响了人类历史，今天仍然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这个圣经的这本书的最基本的一个精神，我想用这一堂的时间来分享。上帝在造万物之后最后造的人，也就是说他是在最后的一天第六天造人。在造人的时候，
圣经记载非常的简单，就用了一句话，他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然后把生气吹到他里面，他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。这一句话表明我们人身上有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尘土，另一部分是来自神他自己的气，他吹进来的气。尘土就是我们的肉身，这一点已经被证明，而且一再被证明，将来我们死了要入土。化学家们他们的结论也是把人体分解成最基本的化学元素，像铁呀、钙呀、磷呐，这些大概只它的成本价格只值几毛钱，而且在这个地球上在尘土中都找得到。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土生土长在地球上出的，但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个生命之气就是他自己的灵，这是科学家们所测不出来的。很多的科学家他们自己都知道，他们用他们的灵可以跟上帝沟通，就像牛顿，像爱迪生啊，还有很多人。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是分了两步来造，而他自己把他自己的灵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才成了有灵的活人。这个灵就是上帝的本体，耶稣说上帝是灵，在天地万物没有创造之前，圣经上讲地是空虚混沌，神的灵就运行着。所以在整本圣经最开始出现的时候是神的灵出现，那么现在也是一样，神的灵是超越时空的啊，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的那个灵，也就是现在在我们中间的那个灵，在他那里没有时间，在他那里没有空间。这个灵到了我们身体里成了我们的灵魂，然后神就说我们身上有了他的形象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一句话，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，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灵魂是他的形象，不是指我们的肉身，我们的肉身是土的形象。所以人是这样一个结合体，有了一个土生土长的肉身，而呢有了一个来自永恒的天上的父赐给我们的灵魂。这是我们人用我们人生的经验可以经验得到的，比方说我们人的肉体都活不过100岁，现在啊一般来说活不过，但是我们的里面灵魂呢老是渴望着永恒，渴望永恒。人生不过百，常活千岁，常怀千岁忧。而且我们的肉身是要死亡的，是要归回泥土，可是我们的灵魂不甘心，要战胜死亡，要超越死亡，不甘心死亡。这种超越死亡不甘心死亡的东西它一定不属于死亡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能感觉得到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外面都富足了，身体也好好的，吃得饱穿得暖啊，健健康康的，可是里面的不舒服，空虚无聊，无端的愤怒，莫名的烦恼，对死亡的恐惧，这些东西都在里面，外面吃多好都没用。还有时候我们的头脑算计来算计去，很精明，占便宜啊，在这世上，可是我们里面有个声音会突然告诉你说你这个人好缺德呀，
你知道每个人，我想我们叫做良心，每个有良心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感受。当你做了昧着良心的事的时候，什么叫昧着良心呢？就是你躲避神的面，你躲避神放在你里面的那个灵的面，你昧着它去做你肉身的快乐的事情，这叫昧着良心。良心这个东西是不能被消灭的，也就是说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他的灵，他的形象，我们人类不管多恶的人，你都不能把它消灭掉，你只能昧着它去做坏事。所以肉身代表两种东西，第一它代表罪，它倾向于犯罪，肉身它贪图享乐，愿意吃好吃的，愿意呢听好听的，愿意看好看的，愿意那个犯奸淫啊，喜欢漂亮的，这是第一个特点。肉身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短暂，它肉身要归回泥土，它只有几十年上百年的这个命，所以呢因短暂而贪婪，因为它就这么几十年，所以特别贪婪。而灵魂也有两个特点，灵魂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它来自真善美的上帝，所以它是真善美的化身，它是良心在我们里面，是良心，它这一切的罪都是看不上的，不管你的头脑怎么狡诈为你的肉身的罪辩护，你的良心仍然会责备你啊。原来在北京的时候啊，我们现在更时髦了，找那个小蜜啊，找第三者，这个找年轻漂亮的第三者啊，然后呢找了之后，为了蒙蔽自己的良心，我们创造了一个理论，叫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。所以呢你只要能找到爱情，在婚姻之外找到爱情，那是一种道德。所以人的智慧是帮什么的忙啊？帮罪的忙，帮肉身的忙，来麻痹自己的灵魂。但是灵魂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啊！所以你知道，越是有智慧的人，他往往犯起罪来越什么？越理直气壮。越是农村的没有受过教育的，他倒很简单，他说那是缺德，完了。所以人是被神造的时候是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我们那个短暂的因而贪婪倾向于犯罪的肉身，一部分是我们里面的那个来自永恒的啊。这个灵魂也有两个特点嘛，一个就是真善美，另一个就是它是永恒的。它既然是永恒的，它就不贪婪。我们的灵魂都不贪婪的，我们的灵魂呢都是很潇洒的。如果一个人他的灵魂活过来了，他的灵魂啊真的在耶稣里面活了过来，他活的就平安喜乐，他就像耶稣一样，打右脸给你左脸，脱内衣给你外衣，脱外衣给你内衣，打右脸给左脸，打右手做的好事不让左手知道，他为什么呢？没有必要，因为他是拥有雍容大度，他来自永恒，代表着一个纯洁无瑕的真善美，我们里面每个人都有。所以有一句名言说，人是什么？人一半是天使，一半是魔鬼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今天我在这里，我想我们一起来分享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解剖我们自己，看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你说你是不是？当你高尚起来的时候，你比谁都高尚，可是你卑劣的时候比谁都卑劣，对不对？当你里面那个念头肮脏的时候，你肮脏到什么地步，你都难以启齿，哎，你不敢说出来的。你说每个人都没有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小天地。我们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太太就跟我说这话，我就最不爱听。她说，因为谈恋爱嘛，总是希望对方把他的心里话都告诉你，把他全部的人事关系都告诉你。哎，他是不是跟别人有来往？把他书信所有的日记希望你都想看个透。可是呢我太太就跟我讲，她说我们都是知识分子了，你看知识分子了， 我们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隐私啊，每个人要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。我就不爱听这话，
可是过了半辈子了，我才突然发现我自己内心深处一直有隐私啊，一直有，到现在我太太都不知道的事我都好多呀。
你们笑的人每个人都有，对不对？我们说实话，你们要回答我是不是。
所以呢，太太们听了也不要不高兴，都一样的，你们女人也是一样的，
你们心里边也有隐私，不告诉你的丈夫，一定有。你说我没有，你晚上去想一想回去，一定有。你如果把你的每个念头全暴露给你的丈夫，那简直你们家打不完的架。那个念头一出现，有时候你会把它压下去，有时候你会觉得啊不该说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说出来，并不是你理念没有，理念是有的。所以你知道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很诡诈的，都是很诡诈。
那么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圣经。本来神的造我们的时候呢，是有他的灵在我们里面，那个灵是活着的。可是后来圣经说，我们祖先，我们的最大最早的祖先亚当夏娃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，就犯了大罪。我女儿曾经问过我说，爸爸，上帝好不公平啊，他为什么人吃了知识树的果子变得聪明了，能分别善恶了，上帝不高兴把他们赶了出来？人聪明了不好吗？我们在座的我们每一位想一想，圣经上为什么记载的说人吃了智慧果就犯了罪，他为什么不说吃了贪婪果、凶杀果、色情果、盗窃果？为什么不说这些东西？这些东西才是我们所说的犯罪，对不对？没有人说知识分别善恶是罪。 我问了一些神学家，包括我念神学院的时候问我的教授，他们的回答都是说，上帝啊，只是拿这个果子来试验他们，它本身不起作用，只是个试验，看他听不听话。我一直不同意这种看法，上帝从来不说谎的。上帝说吃了这个树的果子你就会死，那就是吃了就会死，不是在试验他骗他，这个果子就真的有毒。上帝不骗人的。结果哎，祷告读经啊，跟很多弟兄姐妹们在一起，我发现有时候弟兄姐妹们比神学家更聪明啊。因为后来发现什么呢？在什么呢？在耶稣身上，在我们后来我们自己的生命中，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。什么现象？凡是我们人间的罪，我们人所犯的罪，都是因为不敬畏神，对吧？这大家都同意的。像托普奥夫斯基，苏联的作家说，他说假如没有上帝，我就什么都可以干。这话说的真好啊，既然没有上帝，既然没有审判，对不对？既然没有一个正义的神，那可不人间就是弱肉强食嘛，及时行乐嘛，对不对？人死如灯灭，活一天算一天。所以说没有上帝，人的罪就涌现出来，五花八门，各种罪都涌现出来，就是因为不敬畏上帝，没有上帝。那么再往下看，人类以什么本钱来拒绝上帝呢？人类拒绝上帝，不承认上帝存在的唯一的本钱是什么？是这个地方，是他自己的聪明智慧。这就是今天的光景，这就是我不信主的时候的光景。我之所以不信上帝，不承认上帝存在，是因为我认为他没有通过我的智慧的评判，他没有说服我的智慧。所以我们都中了那个蛇的诡计， 蛇引诱夏娃的时候怎么说？说你吃吧，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，你就能像神一样分别善恶。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像神一样，可以分别判断。耶稣来了之后一再的告诫我们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一再的讲这件事，不要论断人。他没有说啊，你们不要错误的论断，你们要正确的论断，他没有说这个，他只是说一概不要论断。耶稣也没有说你们按照圣经来论断人，没有。耶稣没有说你们按照真道来论断人，这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一句话，耶稣没这么说。耶稣说你们一概不要论断人，因为你们一论断的时候你们就错了，因为论断人的只有上帝。耶稣说你们不论断人，上帝就不论断你们。为什么？你一论断人，从里边一发出来的，哪怕你的愿望再好，发出来的都是什么？都是带着私意的，都是带着你个人的知识的狭窄，都是带着你智慧果的，你智慧果的那个狭窄。因为人的智慧虽然很聪明很宝贵，但是我们谁都承认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不承认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。可是没有一个人不用这个有限的智慧来测量无限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他什么时候判断？他们家买油盐酱醋他判断，这还好办。他老婆是不是个好人他判断，然后他要判断宇宙有没有上帝。他明明知道他的有限，可是他控制不住，他非得去判断无限的事情。这是康德大哲学家说的，说人身上有一个二律背反，台湾翻译成叫鬼鬼叫叫鬼，台湾翻译成叫鬼。什么意思？他们就是说人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，可是他有一个无限的冲动，所以常常使人陷入一个二律背反的尴尬境地，对不对？所以智慧果啊，智慧果真是我们万罪之源，万罪之源。因为正是它使我们要像神一样，也就是说我们当神，也就拒绝了真神。一旦我们拒绝了真神，我们自以为神，其实我们是罪人，是有限的人，结果我们就陷入了罪恶之中。所以人吃了智慧果就堕落了。上帝说你们来自泥土，还要归回泥土。看，我们人本来是有一个永恒的灵魂在我们里面的，可是上帝说你们归回泥土，他就那个灵魂的事情就不提了，那件事吹了。为什么？我们的灵魂，圣经有一句话叫做油蒙了心。油蒙了心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今生的思虑、骄傲、色情各方面的花花绿绿，这个万象世界把我们的灵魂给盖住了。盖住了之后这还不算，我们的智慧为这个盖住，为这个昧着良心找证据找理由。我是学哲学的，你今天犯任何一项罪，我都可以给你找到一个哲学家做你的辩护律师。哲学真的有经验主义、理性主义、超理性主义、怀疑主义、享乐主义、个人主义。历史上的哲学可以分几百个主义，什么主义都有。所以呢，你做了任何坏事，我都可以给你找到一个主义。什么叫哲学？什么叫智慧？智慧就是用来为人自己的行为、为人自己的本性做辩护的这么一种狡诈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堕落了。我们人类堕落之后被赶出了伊甸园，也就是说我们人不能再跟神有亲密无间的那种交通，海外的交通，大陆的朋友们可能叫交流啊，交流不能有。我们现在活在这世界上的人，我们不信神的人，包括我自己，原来我跟神没有交流的，我没有跟神的那种天人的关系，没有，我只有人跟人的关系。我是一个平面读物，我只能看平的。你挡了我的道，你为什么挡我的道？那边的路宽着的，你为什么不走那边？争啊，抢啊，拥挤啊，妒忌啊，啊，仇恨呐、啊，恩恩怨怨呐、啊。因为我们都是人跟人的关系，没有一个人跟神的关系。我们中国历史上没有人跟神的关系，我指的是后2500年啊，从春秋战国之后，只有人跟人的关系，所以变成了一个人肉的酱缸，像这博洋讲，人治人，人坑人，啊，嘴上说人爱人，实际上人吃人， 我写了一本书叫《神州忏悔录》，我觉得我们需要忏悔啊。这个你们如果谁想要这本书，第一版已经卖光，现在第二版还没有印出来，如果你们谁想卖，到那个 N 四书房后面有书摊啊，他给我一个单子，正好张姊妹、张一元姊妹，你们就跟着预定。因为这个书呢，我要把它拍成电影、电视片，就是根据它来拍。这本书里边我揭露了咱们中国人的罪，其实我们的罪根本不用揭露，到处都是，比比皆是。我们歌颂的那些英雄都是什么英雄？都是犯罪的英雄啊。比方说诸葛亮代表着足智多谋，关公代表着忠孝节义，张飞代表着英勇无畏。哦，我回头信了主之后，我再一看，这是什么足智多谋啊？是互相残杀的足智多谋。是什么忠孝节义啊？是互相残杀之后的忠孝节义。我看了很多中国的古戏，什么《赵氏孤儿》啊，什么这些戏，你看到什么都是报仇雪恨的。你斩草除根，我留下一条根来，活过了养大，为了再斩草你的除根。都是这样啊！你看中国历史上哪是正义啊？孟子说春秋无义战，这个春秋打了500年啊，春秋战国没有一场战争是正义的。那么回过头来看，我们是中国的2500年历史，有哪一场内战是正义的？毛泽东跟蒋介石打，对不对？毛泽东说是正义的，蒋介石说他是正义的。现在我们两边的人都在这儿呢啊，都有。谁是正义的？谁是正义的？谁胜了，谁就是正义的，对不对？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打完了，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。50年过去了，我问一句话，你说是社会主义胜利了，还是资本主义胜利了？是西方人马克思主义胜利了，还是中国人孙中山胜利了？你知道吗？我们1000万人头落地，国民党杀死了共产党方面的350万中国人，共产党方面杀死了国民党方面的400万中国人，全是中国人杀中国人。我们信了主以后，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们有一个立体的角度，我们可以站在天上看人间的事情。哦，这样一看才看清楚了，哦，我们原来是个平面人呐、啊，我们原来只知道这么人跟人这样斗啊。与天奋斗，其乐无穷；与地奋斗，其乐无穷；与人奋斗，其乐无穷。这是毛主席语录。阶级斗争一抓就灵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，月月讲，天天讲，不斗行吗？毛泽东说的。10亿人不斗行吗？那个时候不是10亿吧？8亿人不斗行吗？不行，要斗。1958年。解放军炮轰金门，美国太平洋舰队来增援，毛泽东在人大会议上说战争疯子如果扔原子弹怎么办？那个时候中国还没原子弹呢，只有美国有。他如果他疯了扔原子弹怎么办？他说我不怕，我们不怕。中国历史上人口死亡一半以上有好几次，这就是我们的伟大的领袖，我们的大救星，我们的上帝。罪恶呀，罪恶！中国人民是非常勤劳朴实的人民，我们历史上的灾难没有一样不是当政者造下的，不是那个真龙天子造下的，不是那个邪恶的恶魔造下的。因为我们没有上帝，我们只有皇帝。但是我们的皇帝，当他把他自己当成上帝，当我们也把他当成上帝的时候，他只是一个有罪的人。孙中山先生说的真好，中国历史的病根就是不敬畏那当受敬畏者，反而去敬畏那不当受敬畏的。当我们不敬畏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看不到人都是罪人，我们就把一个罪人推出来当成上帝。我是红卫兵，小红卫兵，我那时候还不是年纪很大，
哦，毛主席接见的时候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在那个流着眼泪，在天安门广场望着那个天安门上那个小黑点就在那啊，流着热泪啊。
过不了两年，这位伟大的领袖突然说，你们都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4600万青年学生全部被发配接受再教育去，留下了一代人的苍凉的那个痛苦的回忆。这就是我们的伟大的上帝，中国人的上帝。
知道我们活在什么样的光景下，中国的历史包括现在，你现在回中国大陆看看，人们在追求什么？人们在追求是有道德吗？有良心吗？你如果回中国人去跟现在的中国人讲良心，他会笑话你。我跟我一个朋友就讲，他是个知识分子，讲良心，他说良心能当饭吃吗？良心能发财吗？良心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？他说的也很对，他说现在实行的是什么？是邓小平的话，不管白猫黑猫，抓住老鼠就是好猫。他说这句话翻译成我们中国原来的话叫做有奶就是娘，对不对？全部都在钻空子。你看北京的交通，两条线可以走三台车，路口都堵住，司机摁上吐痰，摁喇叭骂人。每一个司机，我就想把那个司机两个字啊，把那个司再加一个单立人，要每个人都在司机钻空子。哎，而这呢，也正是中国人心的表现。中国人心现在也是每个人都钻空子，每个人都在钻社会的空子，钻法律的空子。那个北京污染很厉害，我就说这么厉害。那个司机，出租司机告诉我说上个月刚下了一个通知，所有的车呢都要检查那个排污量，要换啊，不合格的要换。其实北京的车呀，有1/3不合格的嘛。可是他说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星期之后啊，所有的车都合格，都拿到了合格证，那还不容易吗？你只要给那个检查的那个机构和那个修车店，你给他塞点什么，他都给你合格的。别说在中国了，你在美国都一样。在美国，我说的不是美国的店啊，是中国人在美国开的店。你说给现金买家具买什么？现金好，现金减点200块钱，为什么？他不交税吗？能钻空子全部钻空子。大陆有一个歌星给我寄来了一些磁带，没有给我那个 invoice 收据，结果海关不给我货。我说你们这有没有中国人？他说有，你叫了一个中国人来。我本来是想跟他谈清楚，因为听不懂他那个海关人说的一些东西。结果这中国人来了一问，你知道他怎么说？哎呀，这事还不好办吗？我给你弄一个，我给你一个 invoice。 后来他说，哎，他说哎，其实你自己也可以打一个的。哎，很简单，美国人也不看盖章嘛，美国人你只要签个字就模仿就完了嘛。所以你知道咱们活在罪恶之中，我们不知道。我有时候想，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世界上的第一强国，多么可怕。如果他的总实力超过了美国，超过了日本的总和，哦，那我真的不敢想象，这条东方的巨龙抬起头来的时候，世界是什么样子。我不敢想象，因为人心中没有一个，找不到一个永恒的，他要遵循的，他觉得他不遵循他就不是人，没有这么一个东西。他怎么着都是人，他现在中国人，他怎么活他都有理由。我说的这话一点都不夸张，我回去了3次了，而且呢大陆人现在以此为荣。以什么为荣啊？以找小老婆为荣，你找那个花天酒地，花天酒地的那个为荣，以这个为荣。哎，你没有的话说你没出息。中国
在过去有儒家的传统维系着，后来有马克思主义维系着，而现在什么都没有。我为什么？我们现在都活在最里头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我跟那些公安的人，他们跟着我，我都跟他们讲，我说你们要知道，将来中国必有，如果不悔改，必有大灾难，必有大灾难。所以我们都活在罪恶之中。犹太人也是一样，圣经里边当创世纪上讲上帝啊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之后，他们吃了智慧果，不再认上帝，跟上帝隔绝了。他们之后，他们犯的第一个罪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亲兄弟互相残杀。亲兄弟两个互相残杀，为一点不值得的事情会互相残杀。中国同样这条路，春秋的时候啊，中国本来是一个国家，后来一下子变成了100多个国家，炎黄儿女啊互相残杀了500多年。500多年，你想打500年是什么样子？我们国共两党打了3年是这个样子，那打500多年是什么样子？你知道我们背叛了上天，我们不再敬天敬上帝以后，第一个就是互相残杀，就是活在罪恶之中。从此之后，中国真正最流行的最 popular 的理论是什么理论？你知道吗？不是儒家的理论，也不是道家，也不是墨家，是什么？是法家的。真正的掌权者从秦始皇之后，从秦始皇到毛泽东，遵循的全是法家那一套，叫法术士。用法，什么法？不是美国这种法，是中国的法，刑法，对付老百姓的。术是什么？权术。势是什么？势力。都是这些东西，你看看每个皇帝都是玩这个。中国人就陷入了罪恶之中。我这讲的是中国人全体啊，我们在座的再想想我们个人，我们不要作为一个旁观者，每个人都在看中国人，说中国人不好不好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好。如果每个人都自己好的话，那中国人应该是好的。可是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是这样，我自己就这样。你别看我信了主，我经常在神的光里边，在耶稣面前，我能看到我自己的罪的本相。比方说这个恨，但是中国人最喜欢恨别人了。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一切的无能、失败、互相自相残杀的那个可悲的后果都推给外国人，说中国为什么落后啊？因为八国联军打我们了。我们把一切失败都化作仇恨倾泻到外国人头上，我们从来不想想为什么他就打你，你不打他呢？因为你自己互相残杀呀，你自己残杀的精疲力尽了，可不人家一来你没有还手之力吗？你早干什么？所以我身上这种仇恨文化也很深。我有时候看那个金庸的武侠小说啊，看着看着好痛快。什么痛快？报仇报的痛快，我就看着痛快。哎，他的武侠小说里边充满了这种报仇的精神。你注意，在中国人文化中，最伟大的正义是最卑鄙的不正义。他最伟大的正义表现在什么呢？就是报仇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杀了我的家族，你用卑劣的手段杀了我的家族，我怎么拼命的忍辱负重、卧薪尝胆啊？然后我苦练，然后我哪一天一报仇啊，就正义获胜了。我们都欢欣鼓舞，所以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是什么教育？是一种仇恨教育。这是正义吗？这在圣经里边来到我们的主耶稣面前，这叫正义吗？这是罪，这不是义。雷锋是中国最到现在最跑最流行的啊，没有再比他更高的典范了。我们都学雷锋，现在人都说哎呀雷锋太高了，我现在没有人学了。可是在耶稣面前，雷锋低得不得了，他要下地狱的。我说这话一点都不错的。雷锋被仇恨所充满，他说对待敌人要像什么？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。
他说这个解放前呢，鞭子抽我身，共产党领导我闹革命，我夺过鞭子抽敌人。他做了好事怎么做？来，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，会逼迫你的祷告，你们要彼此的相爱，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。他说天父这个样子爱你们，用太阳用雨水，每不管你们好歹都养育着你们，都爱着你们，可是你们却为什么彼此不能相爱呢？这才是神的意，对不对？这才是神的眼光和角度。可是雷锋明明是一个罪人的眼光和角度。耶稣说你们右手做的善事不要让左手知道，你们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，这是神对我们说的话。可是雷锋把做的每一件好事全部写